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曹宁。在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要先进行一个推荐环节。首先要推荐的呢，就是本期节目嘉宾作家彭建斌的新书《寂静连绵的山脉》。彭建斌是这几年涌现出的非常受关注且特别具有风格的一位作者，他的叙述和他的笔触一样非常的缓慢和细腻，但是呢我们又会从中感受到一种平静和释然的力量。那么第二个要推荐的呢，就是一个平时我自己很喜欢的酒类品牌，叫 Oyster Bay 豪湾，也是本期节目的这个特别支持。世界充满了未知的奇迹和未经探索的角落，等待着我们去体验去发现。在每一个陌生的地方和每一次新的冒险中，我们都有机会重新认识自己。正是这种渴望驱使着我们踏上旅途，穿越未知，去追寻更多的故事和记忆，去拥抱那个广袤而充满未知的世界。这是行期的理念，也和 Oyster Bay 豪湾的理念不谋而合。豪湾是来自新西兰的国民葡萄酒品牌，是新世界产区的代表性佳酿，而他们的全球广告宣传语就是 Sometimes the world really is your oyster， 中文版是让每一天都值得相思。世界变幻莫测，唯有此刻美好相思永恒。当下有念头，热烈且自由，那就抓住此刻，去感受，去奔赴，去体验，随心所至皆相思。豪湾品牌这次也是特别慷慨啊，在他的品牌天猫旗舰店 Delegate 酒类旗舰店中，准备了我给我们听友的一种特殊优惠。10月14日至10月23日，在 Delegate 天猫旗舰店中加入会员，再下单豪湾的长相思和桃红两支装，报暗号闲宁七就可享受专属的会员优惠，再加赠送他们的爆款单品豪湾霞多丽白葡萄酒750毫升装一支。据说这些所有的优惠叠加起来，大概能达到折后328元获得三支豪湾爆款的单品，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大家还不快去囤一下。
告诉大家，我的朋友要结婚啦，我打算拿王冠追他。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我非常喜欢的这个作家彭建斌。
各位闲宁七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彭建斌。
今天的正题就是这个青春嘛，你大学毕业就都干了啥？
大学毕业之后，毕业之后就是我当时是读的市场营销的一个专业。其实我到读大三我都不知道这个专业对口的工作是什么。因为好像天然的对这些不感兴，对现实层面的事情不感兴趣。但是我隐约听到有同学说，就是好像我们毕业之后都得去推销。所以当时就很沮丧，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太不适应了。
你用现在的话说，肯定是一个 I 型人。
对对对。那后来就是，所以我挣扎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向往的工作就是说杂志的编辑啊，或者是说去做广告。因为我那时候对广告的那个创意这些东西还是挺感兴趣的。所以我就当时我在株洲读的大学，就有跑到附近的城市，就是长沙，去找这方面的工作，就完全不知道怎么去找。因为那个时候就首先也没找工作的经验，那时候还没有说在互联网上找工作了，你必须就是得去人本身去，或者去人才市场，或者我那时候好像就是漫无目的的到长沙街头在这里转悠，好像就希望有好运碰到一家杂志社，然后门口摆个牌子在招人。
那是哪一年？
03年。
03年。
对，但是就来了两次长沙都没有找到自己想做的工作，接受这种接受命运吧，就去推销吧。因为那时候很多同学都找了工作了，所以还没毕业，就是我读的是专科啊，大三就毕业了。大三的最后一个学期很多同学都找了工作去上班了，所以也会有点着急，想去尽快找一份工作。就是有一个大学同学在广东，不小心陷入了一个传销组织。对，他就把我叫过去了。然后就 在那里搞了也有可能有，我现在也忘了，应该有三个月左右，三四个月吧。
嗯，
因为就这种他们这个传销组织是他不是那种很显而易见的，就是说你去了就把你关在黑屋子里那种。
嗯，
他是把那个未来描述的很美好，就像我在那个小说里写的，他会玩给你玩那个思维的游戏，然后让你就是他们讲的那么美好，你觉得自己不懂，你都是就觉得是不是我智商不够那种、那种感觉啊，就其实你是以主观上也是很迫不及待的想要去理解他们说的，
嗯，
然后客观上他们也很有经验，怎么去说动一个新来的人，再加上我社会经历又少，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完全是一个小白嘛，
嗯，
啊，因为整个高二开始到整个大学时期，你都是在文学的世界里，你没有接触过现实，所以就突然听到某一句话的时候，好像。而我理解了他们说的，这是个好事情，
嗯、
这个是个大家一起发财的事情，
嗯，
啊，就然后就加入了，即使自己心甘情愿的加入了。不过叫我去的那个同学，他应该也是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
嗯，
所以才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才会叫我去的，就在那里。所以我后面在小说里，包括在这个《寂静连绵山脉》第一篇叫《贝尔摧毁》，也有写他，我会形容他是一个理想，是一个
嗯。
少年时代一个理想，因为他就是用理想打理想这个牌，
嗯，
来打动你的。但是当这个理想突然破灭的时候，因为上面的那头分赃不均，就是他们发生了一个打斗，就被公安局给端掉了。
嗯，
这个时候才。就因为
如梦方醒，
对，因为那些头头平时在你眼里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就他们经常会上课嘛，
嗯，
经常就是假如哪一天能请到那个头头来给你们讲一堂课，你会听得如痴如醉的那种感觉，然后突然发现他们是为了一点利益撕破脸皮的人，就那种幻灭感吧，我就倒不是说自己损失了一点经济，损失了钱其实也。不少在当时来看，也有好几千块钱，但更多的就是我觉得是精神世界的一个打击吧。
对，
所以我觉得传销对于年轻人，特别是对于抱有这种理想的年轻人，他的伤害是就是说只是精神层面的，
接受社会毒打，但没想到第一顿打得太毒了，
对，打得很毒，
所以当时你有什么直接的变化吗？就是马上变成熟了或者变现实了，
并没有，因为我发现我是一个很不擅长去吸取教训的人，
嗯，
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从中得到教训，所以我觉得并没有变成熟吧，而且我可能我的幼稚期比较长，就是我可能我整个青春期都是处在一个幼稚的阶段嘛，
嗯，
就是消沉了一段时间，
嗯
嗯，但是并没有说就让你迅速的成长起来，我们是基本上是从那里逃出来的，
嗯，
其实并没逃，没有人在追你，没有人在要抓你，就是感觉就是那种感觉，那种落魄的，
其实是很狼狈的，
很狼狈的，
对，
就想尽快离开那个地方，
嗯，
就感觉是那个地方在追赶你，就那些记忆，
嗯。所以
或者那种耻辱，
在广州这么不愉快。
嗯，不是广州，是在那个江门
啊，江门啊、哦。
对，江门是一个很适合搞传销的。对，对，因为他那里首先它是一个华侨之城，
嗯，
很多人在澳门，在江门都有房子，然后很多空房子，
嗯、
这些做传销的人他需要大量的空房子，
嗯，
他要租这些房子，然后就离开那里之后，就开始就真正的找工作了。对，
第二站是哪？
第二站就是我们就逃到了中山嘛。
嗯，
逃到中山之后就，我当时是找了一个广告公司的业务员，但是在那里就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跑业务，没有人教过你，就是我们虽然读大学、
嗯、
读这个专业，但是没有老师会教你怎么去跑业务、
嗯、
他们只讲一些理论的东西、
嗯、
什么货币银行学啊，什么这个、
嗯、听起来完全也没有帮助。
对，因为他老师也没跑过业务嘛。
嗯
嗯，在广告公司应该干了两个月吧，就整天就是老板也不告诉你要怎么去做，
嗯，
然后你就整天坐在那个办公室，就他只告诉你给我打电话联系客户，
嗯，
就很茫然，知道吗？然后有时候觉得很自己很内疚，因为没有给公司带
来
什么，
来
对，
对
就那种感觉。干了两个月吧，干两个月就因为两个月他工资都没发，他也没我都不好意思跟他提，因为你自己也没干出啥来，
嗯。
就我记得我还给那个老板写了封信，就我走的时候、嗯、我自己走了，自己是不辞而别，我觉得不好意思跟他辞职，就留了封信给他、
嗯、
就我感觉很抱歉。嗯，然后就自己打包就灰溜溜的走了嘛。因为我好像就有一种这种不知道从哪里来了，就是对资本家的同情啊，我现在还有。
就是谁都不容易是吧？
对，我看到那些开店做生意的把一个店装修的富丽堂皇，我心里在滴血，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哇操，这花多少钱呀。
对，
然后我觉得你万一亏了怎么办啊，就那个时候也是，就我就觉得那个老板我一笔生意都没给他带来，我觉得他亏本了怎么办呀，他还给我发工资，那他不亏钱吗？就是、
他晚上也关起门来偷偷写小说。
所以其实你不用他担心，不用为他担心的，他有他的老客户嘛，他有他的固定的那个客户群。
嗯
嗯，只是当时就觉得太善良了吧。
嗯、那时候你有无助感吗？就是。你身边的都是你的好朋友、
嗯、
然后其实是大家一块儿就是混日子、嗯、
对，
就是可能听到哪个地方有个机会就投奔过去了，
对，大概是就是都是那同学嘛，包括就一起从那里传销组织出来的，都是很狼狈的，
就过命的交情。
对，过命的交情。倒也没有无助感、
嗯、
就我觉得就青春好的地方就是就这里，你觉得这不算什么，
嗯，
就你相信时间一定会把你带离这种处境，
嗯，
就是毫无道理的自信嘛，
嗯，
你不可能一辈子都这样子，
嗯，
对，因为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嘛。期间我也找过几份工作，也都是差不多的情况，也是要打电话销售啊、
嗯，
然后我就根本就不知道在电话里说什么，
嗯，
然后也没拿到过一笔业务。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怀疑我是不是不应该去跑业务。
嗯，你怎么当时才开始怀疑这件事儿？你当时如果比如说让你硬要跟人找话、
嗯、
没话找话，你不会觉得很累吗？很消耗自己？
对啊，但是你得挣钱呀，这是没办法的、
嗯、
因为我不会别的，我是、
嗯、
别的也不会。
嗯，
然后当时觉得唯一觉得就是我因为有阅读有写作的经历嘛，我觉得我可能能做编辑，我是这样想、
嗯、
但是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找编辑的工作，
嗯，
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你可能手机上搜一下你就，
嗯，
当时你是真的你而且你找到了，万一找到一个编辑杂志社在招人，
嗯，
他也大概率是不会要你，
对，因为你比如说不对口或者说
你
也没证明过自己，
你没学这个专业嘛，
嗯
嗯，就啥都不会，然后就我就想我可能去得去干体力活吧，其实我当时都在人才市场找了一个那个就是工地，就建筑工地，就说去给他们类似搬砖这样的事情吧，然后我还谎报了自己的学历，因为我就说我是高中毕业，
嗯
啊，
你怕他们就不接受，
对，我说我是高中毕业，然后他说他看我可能看我戴个眼镜，然后又不像做苦力的、
嗯、
就觉得他说你可能吃不了这个苦，
嗯，
我说我肯定可以的，你给我一两个月时间。然后本来说好了第二天去他那里试一下，然后面试完回同学那里的时候 一个同学就透露给我一个消息，他说有一家做灯饰的一个电器在招人，招业务员，他们要招好几个业务员，就是让我去试一下。他还给了我那个经理的电话，我当时就在我同学那打电话问那个经理，我说你们这边是不是招人？他说是的。然后我就说我想去试一下，然后可能他简单了解我一下我的情况嘛，他说那你明天过来吧。然后我就第二天我就没去工地了，我就去了这家公司。我去了之后，结果那个经理就说，他说我们人招满了，我说我昨天给人打过电话的。他可能记不得了还是怎么样，就是我当时我就发现这些所谓大人物啊，
嗯，
他说话就是这样子的，他就，嗯，他不会考虑到这个事情对比另外一个人在那个地位极低的人的，
嗯，
对他的一个影响，
嗯，
就可能就是信口一说你明天过来吧，
嗯，
我就过去了，但是你这里其实是不需要人的，但是这个过程其实要就是对我来说付出的成本是比较大的，
嗯，
然后是咋回事，他可能看到我比较可怜还是怎么样，就是说他说他人是招满了招七个人，嗯，但是他说我通知他们今天过来报道，但是好像还有一个人没来，
嗯，
要不你等到下午假如他愿意假如他没来的话那就你来，
嗯，现在话说叫 waiting list，
对，就是说他就说那就看你愿不愿意等了，
嗯
他可能觉得能不能等对我是个考验，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是最，
反正就等一下午，
对，就等一下午，我又没，就是我对我来说是最容易的一个事情了，所以我就在那等，中午他们休息的时候我在他们办公室等，然后就到了下午，我就默默的祈祷那个人不要来，知道吗？然后到了下午他来上班的时候，他一看就是那个人没来嘛，他就说，我看你还挺有耐心的，整个在这等。
这可能是他们独特的人才选拔方式。
对，然后就以这种极其荒谬的方式留在那里。
嗯，
但是就我没想到这个工作，我在那里面干了四年，然后也真正的，
嗯，
我觉得这个工作成全了我吧，就是现在回想起来。
嗯，
就是包括我很多小说，包括我真正的文学上的一个稳定的创作期吧，
嗯，
都是这份工作带给我的。
那时候已经到贵州了。
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是，他们把我们新招的七个人都派到东莞去，
嗯，
东莞，因为他们让我们先熟练一下嘛，
嗯，
然后其实他就是一个见习期了，在东莞待了半年，
嗯，
待了半年。就是让我知道了跑业务大概是怎么回事，无非就是混日子，
嗯，
就真的
拉关系，
也没拉关系，我们当时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七个人跑东莞那么一个小地方，
嗯，
东莞总共就是30个镇左右嘛，那等每个人负责两三个镇，你跑一个月就哪个角落都跑遍了，就是你的客户你都去了4-5次了，
嗯，
啊，就是你实在是没勇气厚着脸皮天天去了，就七个人就在那个房子里，他给我们租了一个套间嘛，
嗯，
就是过着昏天黑地的那种生活，
嗯，
白天就睡觉，晚上打牌，
嗯，
然后到了那个月底的时候，就去车站捡些车票去拿去报销，
嗯，
因为要证明你跑过嘛，
嗯，
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对，我还写过一篇小说，就是但是没有收进来，
嗯，
就讲那种在那个东莞的那段时间其实是挺快乐的那种状态，就是哪怕你身无分文但是你是很快乐的，
嗯，那时候没有工资吗？
工资有啊，工资就
听起来还挺自在的，
但是那时候工资因为也不高吧，
嗯，
他还有什么呢，他每天有补助，
嗯，
每天有，因为他给还有就吃饭的补助嘛，租的地方他是给你租了房子了，但是就是你没到那个发钱的时候，你钱就用完了，
嗯，
就经常同事一起打了牌呀，或者就是人住在一起，那钱就特别容易花掉，比如说出去吃个饭呀，干嘛的，对，所以就到了。 清还不接的时候，你得想办法去借钱，跟同学借，跟那个朋友借，打电话给朋友借。我那小说里就写的，就是为了打电话给一个朋友借100块钱，开心的跟啥似的，别人答应了，然后跑到银行去取，鞋都没穿，穿了个拖鞋就跑去银行取，然后银行卡被吞了，然后又回来又拿存折去取。然后因为那100块钱是我同事借的，然后我也跟他蹭完一顿午饭，我就想我也得去跟我朋友借100块钱，但是整个状态就是快乐的，就是很开心的，对，
那时候比较好满足啊，其实，
对，我那
或者说因为没有什么太大的目标和这个欲求，
就有资本吧。我那边我当对我那个小说第一句就是说因为年轻嘛，然后有那个有堕落的资本嘛，对，所以就每天都很快乐。
那堕落了多久呢？
堕落了半年吧，可能半年吧。
就快乐了半年。
对，我记得是03年10月份招进去的，到了04年的大概5、6月还是7月的时候，就把我们所有人交了公司，就是开始给你们划区域了，就是每个人派到不同的地方，然后其他人就已经分了，只有两个地方，一个贵州一个陕西，让我给另外一个同事选，我们两个都是老实巴交的人，我其实我很想去陕西，我就觉得贵州很穷嘛，很穷的话你肯定你在那里跑业务就是那里的消费能力不行嘛，是吧，你可能业绩就不咋地，但是陕西毕竟
还是有大城市，
对对对，然后就但是我又不好意思选陕西，对吧，我就选
就是、
我选择让那个人选，他也是一个老实的，我觉得他会选那个他不好意思选那个好地方，
两个老实要互害，
对，结果他选了陕西，那我就只能去贵州，
所以那个时候哇，那个我觉得很难想象，就是你可以就是轻轻这样做个选择，然后就把自己置身到一个他乡，
对，就是我觉得就很
一点负担没有啊，其实，
但是我觉得我后来回想就觉得很荒诞，就觉得因为去哪里是对你影响是非常大的，是非常大的，但他就是这么以这种方式轻而易举的去决定，他没有一个考核，没有公司根据一个理性的考核觉得你应该适合去哪里，是什么，就跟玩游戏一样，跟儿戏一样，但是其实是确实因为这段工作还干得比较长嘛，就是去贵州和去陕西对我的影响肯定是不一样的，
说不定去了陕西你的那个写作就会怎么说比较干爽这个贵州的写作就挺潮湿的，
对
对，
但是我还是就挺感激的，我觉得挺好的，去贵州挺好的，
讲你在贵州的，你对贵州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其实贵州跟湖南它有些地方应该挺像的吧，比如说这个对辣的这个
辣，
它不是一种辣啊，
不是一种辣
对，
而且贵州跟湖南就是没有一点像的地方，对所以
在我们北方人看来还挺像的
但是也要感谢这种不像，就是会让你对那个地方有好奇感，对，因为年轻人嘛都想离开家乡，就是但是你假如你离开家乡你遇到了一个跟家乡一模一样的地方，那你还是会很沮丧嘛，但是我去贵州当然也有沮丧，因为我发现那里我第一去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很穷，这让我有点不适应，虽然我也是很穷的地方来的，但我就不喜欢再去了一个很穷的地方，
这怎么个穷法呢，当时你觉得
就从比如说贵阳是一个他们的省会嘛，但是你去到那里你就感觉当时就去到一个县城一样的那种感觉，就是街上的人都是他的穿着都是那种可能是落后了
十年
以上的那种感觉，包括他们街上都是那种背着一个背篓找一点那个体力活的人，比如说我帮你背个东西啊，看到你上车了。
04年贵阳还是那个
对、
嗯、
对， 然后就很不喜，包括人的那种精神状态啊，
嗯，
就很麻木吧，我感觉，
嗯，
有点那种感觉。
但是没有那种比较淳朴的感觉吗？
淳朴是后面有，我后面其实很喜欢贵州，我非常喜欢贵州。
嗯，贵州人的性格还是挺
爽朗，对，我贵州人的性格我也很喜欢，只是刚去的时候，
嗯，
就是这个冲击太大了，
嗯，
我就有点不适应，包括他们的很多奇怪的一些习惯吧。
嗯，
比如说他们不挑东西，不拿个扁担挑东西，
嗯，
他用背篓背，他这效率就至少降低了一半吧。
对对 对, 对，
我就很想不通，我就觉得我就很想介绍给他们一种新的科技，
叫做扁担。
扁担，
就是可以挂两个筐，非只要一个筐。
对，然后包括他们在田里收稻谷，
嗯，
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我会关注这些东西。
嗯，
就比如说我坐车出差的时候，经过那些农田，我发现他们就拿着那个割来的稻谷，就这样就直接用
双手砍，
双手这样拌。
嗯，
但是像我们那里至少是半机械化的，是吧？
嗯，
用脚踩那个滚筒，你把稻子放在那里，它自动就脱粒了。
嗯，
他们不是，他们就是用手用力的拌它。嗯，包括他们在田里插秧，他会拿个凳子坐在那里，就我觉得他们又懒又穷的感觉。
是是是是是，慢生活
我们在家里插秧，这腰都弯断了，你知道吗？他们拿个凳子坐在田里，然后插几颗挪一下，
嗯，
效率极低。但是，
嗯，他们也不出去，其实对，所以就是那个，哎呀，就是说是有点坐井观天的感觉。
嗯。可能吧，就是这个不是地域黑吧？
但是就他们自己也这么说嘛，因为就是发展慢是有原刃的，
对
对，但是有双刃剑吧，就是它的好处，
而且他们还不喜欢做生意，
嗯，
因为我在贵州跑业务的，几乎80%以上的客户都不是贵州人，
嗯，
都是从湖南过去的，或者是从湖南和福建两个地方是最多的，
嗯，
跑到贵州去做业务，去开店。他们本地人基本上不做生意，
嗯，
但是我在那里待了差不多三年吧，三年不到，我后面就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我首先我喜欢他们那边的人，就是完全没有，就是完全不具备侵略性的那种性格，他。
就是他不想过来改变你，就是
对，
他就没有一种怎么说内卷性，就是
没有
把人都变成一样的，
就是人畜无害的那种样子，然后也不会跟你发生太多的关系。
嗯，那你要跟他亲近起来有障碍吗？就在当地交到过朋友吗？
没，其实真正意义上的朋友没有吧，就是，但是我会，比如说我在代理商那边，他招的小工，
嗯，
工人，他会是贵州的人，
嗯，
然后也是年轻的一些工人啊，就是我会跟他们会相处的比较愉快，嗯，对，我们是同吃同住嘛，
嗯，
那时候睡在那个代理商的仓库里面，
嗯，
打通铺，就跟他们一起住在那里，大家开开玩笑啊，然后开一些比较下流的玩笑或者什么。
嗯，
所以就是我会跟他们很容易熟络起来。
就那个时候其实很漂泊，啊，就是也没有固定的居所，还是说就到处跑。
就贵阳是个据点嘛，因为代理商在贵阳，
嗯，
你是，其实我们过去是协助代理商去开展业务的。
嗯，
就一个月，比如说可能在贵阳待个10天左右。
嗯。
然后其他时间也
就去底下的这个
县市，县城和地级市去联络客户吧。
嗯，就是因为比如我们今天聊那个青年时期，我觉得就青年时期有很多困惑，比如说道路的选择，或者说那个就是寻找友伴，寻找圈子，然后包括自己的爱好的养成。其实这个对你来讲，我觉得听起来好像你不太需要，就或者没那么迫切去交朋友和，
对，我是一个对人生完全没有规划的人，
嗯，
就我从来不会去想着我今天的所作所为对我未来会产生什么影响，就是我真的是很奇怪的一个人，我发现啊，完全没脑子一样的感觉，就是不会想着我比如说，
所以就是焦虑对你来说是不存在的一个，
完全没焦虑，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别人有没有焦虑，反正我是没有焦虑，完全没有。刚好那份工作呢 也还能给我收入嘛，
嗯，
也还是一个过得去的收入，
嗯，
更加没有什么焦虑。
就拎着个包然后就是去各个地方，就是办考察，办悬想，办观察。
对对对，其实其实我去那些地方我也不知道去干嘛，就是我没有规划到这种程度，
嗯，
我可能初上才就是临时起意，
嗯，
啊，觉得那好久没去了，好像应该去一下。 嗯，
嗯，
但是
这个太卡夫卡了，
到底去干嘛呢？我靠，我真的不知道。然后可能去了会做一些事情，但是不是说我规划好的要去做那个事情。然后去了可能比如说会去书店看看书啊，或者是说在旅馆里写小说啊，
嗯，
都是这样子。因为当时住在代理商的仓库里，其实在贵阳的话我是没有空间去写作的，
嗯，
因为大家住在一起嘛，然后那时候就会趁出差的
采风，
对，就躲到小旅馆里写小说，
嗯，闭关写作，
对，还挺刺激的。我现在想起来就觉得该，首先我的写作会有一种羞耻感，因为它是一个，
嗯，
我觉得不是一个正常人做的事情嘛，
嗯。
特别是在我那个工作环境的话，比如说我让这些人知道我在写作，他们会觉得很滑稽，可能，
嗯，
所以我觉得我一定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写作，
嗯，
啊，所以就会有一种
秘密写作
偷偷摸摸的干这个事情的那种感觉，
嗯，所以出去出个差，然后赶紧写完，然后回来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很爽，
对，对，但是后来我也就是大概在2004年去贵州嘛，然后2005年我就意识到我不能跟他们住在一起，
嗯。
因为住在代理商那里，然后跟在他家里吃饭什么的，你会受到他的一个限制，
嗯，
他会下意识的把你看作他的一个员工，
嗯，
对，你就比如说经常要哎去帮一下货啊什么的，
嗯，
然后比如说你我今天没去，我没出差，我也没去他店里，他第二天可能会问你，哎，你昨天干嘛去了？
嗯。
就会让你有一种，本来业务员是很自由的一个职业，
嗯，
就是你的公司是很远的，天高皇帝远，他谁都管不到你，
嗯，
但是我发现我为了省那点自己租房子的钱，
嗯，
或者吃饭的钱，我在他家里，
嗯，
蹭吃蹭住，
嗯，
你就会损失你的自由，
嗯，
所以我2005年之后我就自己搬出去租了个房子，
包括就得有私人空间啊，就是要不然比如说爱情怎么办，
我在贵州没有谈过恋爱，
嗯，就那个时候难道没有这种渴望吗？
有渴望，但是就当时其实倒不是说为了谈恋爱去租个房子，还是为了写作，
嗯，
还是为了写作，假如是为了谈恋爱的话，你可以有了女朋友你再去租房子嘛，
嗯，
都可以嘛，
嗯，
当时确实就是首先你没有一种自由的感觉，
嗯，
就吃人家嘴短嘛，所以你就限制了你的那种自由的精神嘛，
嗯，
然后其实就是说你没有一个私密的空间去写作，
嗯，所以后来你就找到了一个自己是吧，伍尔夫说的那个第一个房子，
对，那个对，第一次自己租房子，
嗯，
就是在也是离代理商那个地方没多远吧，因为经常还在去他店里嘛，所以就是也没多远，在一个老式小区里面，从一个老头的一个套间里租了一个单独的房子，
嗯，
那个老头是开麻将馆的，
经常
很多人在他那打麻将，但这个房子呢就没有单独的卫生间，要跑到客厅里他的卫生间去上，然后洗澡也很不方便。他那个卫生间，因为他是做生意的，经常很多人在那里上厕所，所以我也不想在他卫生间洗澡。就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会跑到外面去，可能隔个两三天跑到外面澡堂里去洗个澡。
嗯，
然后对，就是那种状态。那个，但是，那是我第一次拥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吧，就是我还是很开心的。
嗯。你就不怎么说布置它了吗？或者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想象？
没有想象，没有生活方面的想象，
嗯，
就是，就是它方便我写作。
嗯，哎，我问个问题啊，比如说，其实，比如说，我就是对那个书有一些就是特殊的就是癖好，
嗯、
比如说我随身要带。比如说如果搬家的话搬到一个新的城市、
嗯、
我就带几本那个常看的书我就会特别有安全感。
嗯，
就是那些书其实你很久也不用翻开它但是你就把它摆在那儿。
嗯，
然后那些书就跟着你飘来飘去、
嗯、
飘了好几个城市。
嗯，
有的时候可能还什么中途丢了、
嗯、
还很懊悔。你当时就比如说你要读东西你都怎么找书看你当时没有这种。嗯
我会去书店，我会去书店也会买书、嗯，但是我那时候书其实买的很少，
嗯
嗯，买的不算多吧，比现在跟现在完全没法比了，因为当时我知道我不能拿这些书
带走到哦，对，因为羞耻感，
也不是羞耻感，
嗯
当然也一方面我不能太明目张胆，就是、
嗯、
但是在自己房子里的话，其实我也没买很多书，嗯。因为我知道这个工作可能你随时就
撤了
、嗯、不在贵州了、
嗯、
然后呢那你假如买太多书你是带不走的然后再一个我要因为我买书就是我的阅读时间它是有限制的我、
嗯、
比如说我今天在贵阳、
嗯、
我可能明天要去另外一个城市、
嗯、
那这种奔波其实对你的阅读状态是有打断的嘛
嗯其实还不如直接去书店看
对然后又你要带着这个书比如说你出差你想带本书去看
嗯
我肯定不希望它太重了
嗯嗯
我要背着它呀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我有一个很奇怪的癖好我就是我买书看会看到的厚度，
嗯，
我都是买薄的书，你知道吗？
所以你写短篇是有理由的。
对，写短篇也是这种，而且那个时候写的特别短，也很多都是三四千字那种篇幅，
嗯、
也是因为这种状态，
嗯、
这种生活状态，
嗯，
你没办法写长，因为经常被打断，
嗯，
我所谓这种打断就是，我觉得你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你的状态肯定是会被打断的，
嗯，
比如说我，假如是我天天在这个城市，我今天写的。写到这里我明天起来又可以写
嗯，
但是假如说我明天我起来我还收拾行李然后坐车又跑到另外地方重新找个旅馆再开房再写
嗯，
就这种状态就不确定了
嗯，
其实我就是
它取决于你自己在外面住的时间
对我每次一开始写一个小说我就希望在离开这里之前我要把它写完
嗯，
就导致它会比较仓促
嗯，
也篇幅会比较短
嗯，那你记得你当时就是比较喜欢读什么吗
有些难忘的阅读的书卡夫卡肯定读的比较多了
嗯,
嗯然后有一个南波吧南波一个、
嗯、
我记得那个时候买过他一本叫地狱之夜的嘛那本书、
嗯、
我经常带着他走因为他刚好也很薄
对也很短
对然后我非常喜欢那个南波的那种语言状态当时还想模仿来着可能也会也对我产生过影响吧嗯，还有像在路上，我也是那个时候在，
嗯、
应该是在凯里跑业务的时候，在旅馆里读完的。
嗯
嗯，
其实还是有一种呼应感啊。
嗯，
漂泊的和这种就是不想明天的。
对对对，读那个就是在路上那种状态嘛。
嗯，
对。
那个时候的阅读对你来讲，更多的是一种什么安慰，还是说？
不是安慰，就是我觉得，你从事写作的话，你肯定不能把写文学当做一个安慰吧？就是、
嗯，或者说不是说你，比如你读的时候，你是想研究一下它，然后受它的影响，去觉得它有意思，去模仿或者说去拆解。
就是我觉得都有，就是特别是你。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写的时候，
嗯，
你就会下意识的想去找本书翻一下，
嗯，
嗯，不一定要学它，或者就是就从他那里获得
一点刺激，
对，一个动力吧，刺激也可以，
嗯、
对，就像他那个动力从他那里传到你身上，然后传到你手上，你知道怎么就是去写那种状态，
嗯，
就是从一个作家那里去窃取一种状态。因为写作的话，嗯，我觉得，我始终觉得写作是一个奇怪的事情，
嗯，
它跟生活就是你在生活中你不会那样去表达，
嗯，
就是写作很多时候他说的不是人话，你知道吗？
嗯，
它是一种，首先它是一种书面语，它肯定是书面语，你在口语写作它也是一种书面语。
嗯，
然后就是我们生活中是不会这样去表达的。所以这种状态是，我觉得它很多时候它是没办法直接从生活中来的，你必须从作品中来，从写作本身去，去得到这种状态。就比如说你刚读完一本书，满脑子都是那种不说人话的声音嘛。
嗯，然后借着那个劲儿去。
对啊，对，就写进去了嘛。
嗯，所以这个其实也解释你为什么当时，比如说没有什么朋友，也不觉得寂寞。就是、
对、啊、对，因为
其实你有很多事儿可以干。
对，一个是很多事，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其实读这些书，他们这些作者或者是说里面的人物，他是跟你有个交流的。
嗯。
是吧？你其实你是很热闹的，就感觉、很多声音。
对，每天自己就嗨了。
对，然后很多作家的形象、作家的眼神，就是如果脑子里始终漂浮着卡夫卡那种眼神，就感觉他是一直在看着我。
嗯，那后面就这个贵州时光给你留下的，因为我看了你那个，就是最就我在我看来最有幽默感的就是你那个业务员时光。就是对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的描述、其实我觉得里面就有调侃，但其实还是很关怀的吧。就是其实我觉得你并没有怎么说鄙视任何人，或者说没有
对，
其实你是对人没有评价的，
没有评价。
对，你只是选了一个他的切面描述了一下。
是的，然后我是。我觉得我在文学上就是会有一点唯美主义吧，就是我首先我书写的对象，他不能太不美，或者说太丑，所以我从来不会把一个我讨厌的人写在小说里面，就是我从打内心里讨厌他的人，我是不可能把他写在小说，哪怕我写进小说只是为了骂他，或者是说讽刺他，我都不会这样子，因为我把他写进来，他会破坏我小说的美感，
你想起他就恶心，你肯定不
想写。对，我还写他干嘛呀？
嗯，
所以就是我，哪怕是我跟他有仇的，但是我把他写进去了，说明我在某种层面上我还是欣赏他的，或者是说我对他是有一种人文关怀在里面的。
对，就是有的时候这些人他这个，比如说荒诞到可爱，
对，荒诞可爱，是的。或者坏的可爱，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看你写这些。就是说我们说芸芸众生或者说小人物的感觉，就是其实你看到了身边人的影子，甚至看到自己的影子，就有的时候其实可能我们在别人眼里也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很荒诞很可爱的人，
那挺好的。
嗯，
我就怕我在别人眼里是一个完美的人。对，我今天还跟一个朋友聊天，就是说我们提对，然后我说我突然想到一个场景或者一个假设，就是假如全人类要选一个最杰出的心灵，是吧？那最终他不管是选的是谁，这个人应该会感到非常崩溃。
这个不是出现在《三体》的这个叙事过程中吗？
是吧？
就选了呀，但是就确实很崩溃
啊。
逻辑不是崩溃了吗？
因为他是很清楚自己的缺点的。
嗯，
他之所以能接受自己的缺点，他可能就觉得，就是说，这就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嘛。
嗯，
那肯定有比我更好的人，比我更杰出的人。但是当他发现原来。自己就是人类的天花板的时候，他就会。
但是很多人他就觉得自己是那个最杰出的。
是吗？真的有这种人吗？
所谓普信是什么？对，
普信这个东西，我不太相信有这种，真的有普信难吗？
嗯，足见你很善良。所以你从来也不会被那些人真正的伤害到。就哪怕他其实是在占你便宜，或者是忽悠你，
会有伤害了。
嗯，
只是我不会去写他。
嗯，
我不会让他有在我的作品里存在的机会。
嗯，对，你说我那个青年的这种成长，就是有那么几个阶段， 很多人的那个成长就来自于他现实，就是现实狠狠的戳破了他的那个幻想，对生活的想象，
嗯，
然后他最后就只能变得要不就假装坚强，要不然就麻木，就反正总之他是像变了一个人，
嗯，
就是说的矫情一点，就是他这个目光不再清澈，
嗯，
他变得可能他变成他自己讨厌的那种人也说不定，
嗯，
就是很多人的那个所谓少年感的丢失，就是
比如说受到了屈辱或者伤害，狠狠的伤害，你就变成了一个，
跟他一样的人，嗯，
对，跟他一样的人，嗯，因为就是我对未来本来就没有一个规划，我所以他我觉得他他不能打击到我，
嗯，
就是我没有一个特别想要的东西，
嗯，
对，
他就是让你见识了一下人类的多样性，
对，他就是让我见识了一下这个而已，但是很多人真正被伤害他是因为他会有一个他是有个人生目标的，
嗯，
但是这种伤害是阻碍到他的人生目标了，这个对他来说是致命的嘛，假如只是那种无伤大雅的那种伤害，并不能够触及到他的根本嘛，
嗯，
那我就是没有根本的人，就是我没有一个想要的东西，没有人生规划，那我是随波逐流，但是这个波不是说大众，而是说随着这个时间，就是我是在时间里飘的人，然后对于会飘哪里去，我保持好奇，但是我不去决定它，
所以我觉得感觉你好像是一个很能沉下性子的人，就是你好像不是特别着急，就是别人让你等，或者说这个就是命运让你等，你也就在那慢慢等，然后再
对命运让我死，我都只能死。
就是现在，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聊这个话题，很多年轻人，或者说我觉得刚刚大学生，或者说刚毕业的人，他就处在一种他明知道。就是他其实是被夹，就是两个方向被挤压。一方面他其实知道自己想要的那个东西达不到，但同时他也不想完全说放弃所有的追求，他处在一个比较拧巴的状态。其实我觉得那个包括佛和丧这种，其实是最后他投射的是大家不愿意放弃那个追求，但是又不愿意接受这种现实的残酷，最后就采取了一种假装无所谓的状态。所以也很难受，对
对，是啊，假装无所谓，
就真的无所谓，就也没关系了。当然，前提是我觉得他们的爱好和他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并不能持续滋养他。就比如说，其实你如果去比如阅读和写作的话，这个东西还是非常，就是怎么说呢，没有什么大害处，而且很经济，
对，
还可以滋养人的一个东西。
对，我觉得就是很滋养人吧。
对，
对，要不我觉得假如没有这个爱好，我可能就是一个废人，因为我确实是就是一个不上进的人嘛。然后包括你，其实我刚才也想了一下，为什么我这么的不上进，没志向，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我的失败来的比较早吧，就是我很早就觉得在世俗层面上我已经失败了，OK， 我接受它。
你的挫败感启蒙是几岁？
就比如说高考的失败嘛，或者是说学生时代喜欢一个女生啊，然后被拒绝这种失败嘛，就我很早我就觉得我是不会被女孩子喜欢的，然后当然最初你可能会痛苦了，痛苦过后呢 OK， 我接受，那我可能就是不配得到爱情，我都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少年时候的心是最坚强的，真的，我发现我是你人不是说你经历越广，你经历越广，你可能越狡猾越聪明越智慧，但是你不一定更坚强，我觉得少年时代真的是就是任何打击过来都可以承受，最终能承受住它，然后就接受了它，
因为确实还是生命力旺盛，
对，就是啊，
对，
然后就人生你还去规划什么呢，
所以其实你原来还是有那种憧憬，就是比如说跟同龄人 比较，或者说要取得一个目标。
那以前有的那都是不切实际的嘛，就是你、
嗯、
就比如说十几岁的时候，初中的时候、
嗯、
你当然想出人头地啊，或者干嘛、
嗯、
或者成为英雄啊，
嗯
嗯，或者每次看到那种报道新闻报道的那种很人渣的人啊，或者是说、
嗯、
那种很坏的官僚，
嗯，要除暴安良，
我就对就想除暴安良、
嗯、
就这种，但是就到你到后面你就发现这都是一些幼稚的一些想法。
嗯，
嗯，
嗯，但那种很个体主义的，就是很个人，像比如说有的人就是要成功，要暴富，要这个报得大名、
嗯、
出人头地，
嗯，
然后要这个衣锦还乡，
嗯，
没有过那种，
就是在传销失败之后就没有了。
哦，所以其实你还是被你的经历塑造了。嗯，
对，但是不是，我觉得它不是一种消极的东西，不是说我麻木了或者什么、
嗯、
而是我觉得、就是、
清醒了。对
对，可能是吧，也说清醒、
嗯、
可能有点过誉了、就
是、不是，我觉得这个肯定会引起某种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共识、
嗯、对，我可能我就是有一个傻劲嘛，但是这个傻劲其实也不是说我没有拿它来用来去我其实没有去利用它，就是可能就跟它相处嘛，
嗯，
跟我觉得就是跟真正的自己相处，
嗯。可是结果是你其实做了很多这种很有耐力的事情，比如说一直在写，我觉得现在
这个我觉得是最容易的，就是在那个年代、
嗯、
在那个时候是最容易的，但是现在可能就有点困难，
嗯
嗯。但是在20到30岁，我觉得写是一个就是
很自然、
最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你的生活。
嗯，
你让我不写，我才难受，或者你让我离开文学，或者不阅读、不写作，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任何值得赞美的地方。
是我觉得就是一种对比、
嗯，
比如说现在大家其实是。对很多事有兴趣但是不多、
嗯、
然后所以呢就是很多东西都很浅尝辄止的搞了一下、
啊、
然后就是最经常的一种情况就是他其实不喜欢现在的状态，但是他不知道如果他能够从这个困境之中解脱出来要去哪，
嗯，
就是一种终极的茫然状态
啊、
嗯、就被卡住了，但是又没有方向，
嗯，
还不是说有个东西可以把它拽出来，他只要、
嗯，
暂时这个就是那个，其实还是一个对二元对立的一个困境。现在那个是一个彻底的虚无的困境。
嗯
嗯，还是知道的太多了。
知道太多，然后一个是我觉得太早树立一个志向吧。
嗯嗯，
对，你就是你少年大好的时光，为什么被一个志向所束缚住呢？其实我喜欢文学，我在文学上根本没有志向，我没有说要去通过文学去，它就是因为我找到了一个最能够让我嗨起来的一个东西，
嗯，
所以我就不能离开它，
嗯，
但是而不是说去被这个东西所束缚住，
嗯。所以我看你的那个小说，我就有一种哇，时光的流速都变慢了的感觉，因为你真的非常非常的个人、
嗯、
个人化，
对，
就是没有那种说去什么描摹一个什么时代变化的那种企图，就是好像暂时就是，
我觉得那个好无聊，
嗯，
好无聊，
就是那种是这个写作的野心嘛。
对，写作也行，就对，嗯，我觉得作家，就为什么你觉得你对这个时代重要吗？
嗯，
你为什么一定要觉得自己那么重要呢？其实你对这个时代，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嗯，
就是真正在决定这个时代的是那些大人物。
嗯，
对，你没有这个能量去让这个时代怎么样，但是你能做到的只是说。证明你存在过，
嗯，
这就是这让自己在作品中再活一次，
嗯，就感觉我，所以我看你那个就是序言里面说，就是你写自己是因为这个是你相当于是一个最低限度的一个标准，如果连这个都不写，那就 自我就更更没有了，
对，就被消化了嘛。
嗯嗯。但这个其实你没有一种很强烈的要比如说见证或者说要说出来的那种东西，因为比如我在一种女性写作里面看到了一种类似的东西，就是她觉得她不能缺席。
嗯，
对，她就是为自己的这个经历和可能是痛苦或者说挣扎留一点痕迹。但是好像你的姿态就还是很轻盈的吧，
嗯，
就没有读出这种很强烈的情绪，或者说一种
对，那也不是成为伤痕文学呢，
嗯
嗯，所以就是文学，我觉得像一个爱人吧，
嗯，
就你真的要用一种很好的方式去对他，
嗯、
而不是一个可以简单的怎么说归纳的一个标签的一个方式啊。比如说你对你的女朋友，你不能说我只是呵护她，
嗯，
或者是我只是向她索取什么满足我的需求，
嗯，
她就是一个她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你把自己展露出来就可以了，
嗯，
跟他相处，然后你把自己表达出来展露出来，用一个
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也没什么技巧，就在你看来就是坦诚，然后看能不能引起共鸣。
共鸣我觉得都不重要，
嗯，
因为我其实不奢望共鸣了，因为我、
嗯、
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嗯。
然后在写作上我最怕别的写作者问我要怎么做搞，
嗯，
我就会说我的经历是不足以借鉴的，
嗯，
因为大部分对文学对写作的态度，或者是说他从事这个事情所想达到的一个目的，收到的一些回报它是不一样的嘛，
嗯，
就我的经验，我假如是说你应该叫我这样去写，肯定是害了他，
嗯，
对，或者让他没办法成功，
嗯，所以其实因为你也没有向写作索取什么，
没索取什么，
对
对，
那后面这个路其实是算是意外之喜，嗯、或者说
就意外吧，
嗯，也不喜是吧？
其实我从发表第一篇作品，我就没有那种
像
别的人啊，
当作家的快感是吧？看到自己的东西印出来的那种。
对，我其实有一个段时间是想看到自己作品印出来的，
嗯，
就是所谓变成签字嘛，
嗯
嗯，就是，
印刷品崇拜。
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我读大学之前，
嗯，
是因为什么？那时候没有电脑。我还没接触过电脑，我身边也没有人用电脑，
嗯，
所以你很想看到自己写在笔记本上的字，假如是排成那种方方正正的字，
嗯，
是什么效果，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还对发表有一点点的期待，
嗯，
就是因为我发表了我就可以看到它排得工工整整的啊，
嗯，
但是我读大学之后我们就有电脑室了，
嗯，
然后紧接着没多久就开始上网了，
嗯，
我自己就能把它排成那种效果，
对，对，
所以我就对发表这个事情，我完全没有任何的，他发表了，也对我没有什么惊喜，没有那种，
嗯，
啊，我终于发表东西了，那种，就是好像我终于变成一个作家了，
嗯，
那种喜悦感，
嗯，
包括我2012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
嗯，
我也没有喜悦感，
嗯，
没有喜悦感，然后我那时候跟。
你不会把这个书寄给一些以前的？
我现在还会寄，以前是一个人都没寄过。
嗯，
然后我那时候因为那本书出版的时候我在广州嘛，我还跟了一些流程，包括他们排版呀、校对呀、印刷呀，
嗯，
包括我去印刷厂的时候，我在看他们排版的时候，就是在处理一个。物质的东西让你感觉，
嗯，一个流水线上的一个
对
计件，
对他们来说你写的什么关他屁事，然后他，
嗯，
你就是跟别人给你发过来的那个广告呀，或者是说别的小册子啊，没什么区别，
嗯，
然后当你跑到印刷厂去的时候，一堆的书芯是吧、
嗯、
还没上封面的，
嗯，
用那个叉车托盘垒那么垒成一个正方体，
对，
然后那些工人在那里推着他走，
对，就是那就是你精神世界的 N 份拷贝，
对，你根本意识不，你根本不会想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嗯，这它就是一个产品，它就是一个物质，
嗯嗯，
啊、所以就我本来也没有神圣化它，但是看到那个东西，我就更加的
更清醒了，
对，更清醒了、嗯，它就是一个商品，一个东西，嗯，所以我就是说，嗯，真的我能出书，我能就是包括今天在这里接受你的采访，这全是意外，
嗯，
就都不在我的。这个预期之内，
对，
我因为我的预期，当然你写你肯定是被人看到，但我的预期是死了之后才被别人看到，
嗯，
所以就是这一切来的有点太早。
那比如说你比如说现在你要去这个什么发布会啊，或者说要参加、
嗯、
就所谓的以作家身份参加一些活动、
嗯、
然后包括读者然后过来签名啊，甚至他可能会、
嗯
会问你一些问题，
嗯，
就是甚至说他可能把你当成一个仁波切，想从你那儿获得一些关于人生的意见的时候、
嗯，
你内心是什么感觉？你不会觉得这一切都非常的荒诞，
嗯、
或者说它本身无意义？
其实他照我以前的话，我会觉得荒诞，但是现在我觉得它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现实层面来说、啊、它是这个整个出版体系里面的一个流程嘛，
嗯，
也是因为我现在我最近十年来我就会跟这个整个文化的体系打交道是会比较多，包括我现在工作也变成编辑了，我会从这个现实层面去理解这种事情，
嗯
嗯，就宣传，所谓的宣传它是为了卖点书嘛，
嗯
啊。我就慢慢的理解了这个事情，也见怪不怪了。嗯，然后读者给你提问，嗯、
其实那都是营销的一部分。
对，
就是、你也是个业务。
我很多时候，
嗯、
我觉得我很多时候就是事后啊，我就觉得很多问题我应该回答，我不知道。
嗯。
但是每次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那里瞎扯，
嗯、
就我前不久还跟一个朋友聊的，就是那个叫什么 GPT 是吧？那个人工智能啊，
嗯、
就 GPT 最不人性的一点就是说他啥都知道，他啥都能给你一个回答，
对、嗯、对，
他从来没说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就我就觉得。
这一点其实很人，很像人啊，人
对
就
很像人，
瞎扯、啊，对，
对对是，这应该是人性化的地方。
嗯、
他啥都他不愿意说我不知道。其实我觉得，假如能够说我不知道，它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吧。
嗯
啊、很多问题确实我也不知道。
嗯，
因为其实小说，因为中国的读者我觉得对小说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觉得他还是把它跟他就觉得你就是一个作家，
嗯，
那作家的话你应该啥都知道，或者
你应该对生活就是至少给出很多意见，
对，但是小说家其实是一个问题家，就是他是很困惑的人，他是一个困惑的人、
嗯、
他很多东西他不知道答案，
而且他是困在自己的问题里，不是困在你的问题里，他自己都没有弄好，他更没有功夫去解决读者的问题，
对对对，
嗯，但我觉得这个奇妙的就是说，通过研究自己，通过比如说你把你自己的心剖开，
嗯，
哎，你竟然可以让别人也从中看到自己的心被剖开的样子，
嗯，
这个就还挺奇妙的。
对，
就经常读到那种比较细微的时候，
嗯，
其实我在觉得，就是准确一直是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这个准确就是那种很细腻的东西，
嗯，
就好像你比较模棱两可、模糊、暧昧，甚至是有点完全不自知的东西，突然一下子被点到，
嗯，
对，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你要说意外的之喜的话，我觉得这个算是意外之喜，就是很多读者他是真的喜欢你的东西，不是很多啊，就是很少读者、
嗯、
他是真的喜欢你的东西、
嗯、
这个让我觉得非常的。
他们会在豆瓣上给你写留言？
留言很少，但是比如说，会有书评啊，或者短评啊，或者是说有的甚至跟我成为朋友啊，都有的，就是这个是我没有预设的一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我的经验太，太不值得那个了嘛，推广或者是说，对，所以说是有，你发现有人跟你确实是在一个正品上的，你还是很欣喜的，很欣喜的，对，我之前就是说有观察到一些写作者，他会以，因为我现在也是编辑啊，也是一部文学杂志的编辑，有的作者投稿过来，他就会说，哎，我这个作品某某某某作家看了，
说好，
对，都说好，他们会以这种，
这种
大人物比他更高级的人物，大人物对他的作品一个评判，他不是拿了显摆，他是真心感的喜悦，所以我之前就在想，我的作品，就是真正会让我觉得喜悦的读者，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最普通的人，
什么时候你跟那个大人物同频共振了，你就应该反思自己了。
对，我就会觉得有点可怕了。所以我之前我都想写一个叫什么普通读者的小说，就是专门讲读你小说的是些什么的。他们可能就是超市的收银员，或者是说一个学校的幼儿园的老师，或者是别的就是很普通的那些人。他们我觉得因为他们是有他们具体的生活的一些很卑微的苦恼困惑嘛，那我觉得能够让他们产生共鸣，我能够感觉到那种真实性，感觉到自己的作品是真实的。
我想起来我小时候经常就偷看我妈的一个杂志叫知音，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说哇，什么是知音？知音就是你在那豆腐块上看到你自己的内心世界，对，然后发现就是说啊，就是你不是很孤单，
对，
这种所以知音肯定就是芸芸众生，它不可能是一个殿堂的东西，
对。
但我觉得就很奇怪，因为现在也是一个社交媒体时代，好像哪怕你还不用说当个作家学者，你就哪怕做个什么博主，或者说做个网红。好像你瞬间你的形象就高大了一些，就好像你走在路上你就比别人脸上多了一点光一样，然后你就好像觉得有目光在审视你了，这种幻觉其实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微妙的，对，
是
大部分人会被拖入一种就不自知的一种，就他会觉得自己很重要
啊，
然后慢慢就有点奇怪吧，在我看来，
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就是怕别人觉得我重要，这个我是觉得最怕的，你知道吗？真的是，就我有时候
就比如说你要参加那种什么文学颁奖礼，然后人拉个群，然后给你弄一堆流程，然后问吓死，
对，
就超什么接待规格，对
接待规格，有一次就是在一个场合嘛，就那个比较重要的人就是说，等一下。一起吃饭呀什么的，然后我就很怕他叫我一起去吃饭，因为那样的话我也变成一个重要的人了，然后他
就要练习，然后你就 对,、啊
嗯、
对，你就要扮演一些角色，
然后后面没叫我非常开心，就原来我不重要，太好了，然后我就对他们就坐车去吃饭，我就自己坐地铁回家，在地铁上就那种踏实感，非常的这很珍贵很宝贵的一种感觉，
在人群中你会觉得更安心，
对，我觉得
不要被认出来，
对，是的，
我
就希望能够隐藏自己吧，这次去贵州我去见了一个朋友，也是少年时候就跟我认识了，那个时候他读高二嘛，他是贵州的一个朋友，他在网上看到我写的小说，就那时候他辍学， 跑去外面打零工，然后就跑得也很苦闷吧。他想写作，喜欢文学，然后就不想读书，就跑到贵州去见我，跑到贵阳去见我，然后就聊了会儿文学。然后我最后还是劝他回去，我说你本来是把书读完，然后才读了高中。他就后面，包括我的作品的出版都跟他有关系嘛，因为我其实否定了早期的一些作品，我全部从电脑删掉了，
嗯，
然后
这么就相当于一种焚稿，
对，焚稿，
嗯，
然后在网上的发在网上的我也都删掉了，但是在我删之前，他因为很喜欢我的东西，
他给你收集了一本，
他每我发一个东西，他拷到他电脑上，所以他后面就把稿子发给我，就有了那个《不检点与被缠绵》这本书嘛。
哦，所以其实你那个已经是被你自己怎么说否定过，
对，
但是又被捞起了。
他是很早写的，十几年前写的，为什么到2020年才出版？
嗯，
不过他发给我其实也很早，大概是2009年发给我的。发给我之后我都没敢看，
嗯，
我就但是我存在电脑里，我也没看过，直到陈凌云，找我说那个时候找到我想出版的作品，问我有没有别的稿子，我才想起这个东西，然后我自己看了一下。就其实我都忘了写的是什么了，我觉得，怎么还能这么的不讲武德的去写的，然后就我当时也很喜欢，因为那是你一个失去的状态嘛，就是你不可能再找到那种状态，我就出了那个书吧。然后这次我去贵州，我就特意去见了他，我也是因为当年他读高二的时候跑去见我，那是第一次见面，就后来没见过了，就我们隔了16年。
他在干什么呢？
他在后面就听了我的，去读了，把高中读完，又考上了师范，现在是他们遵义一所中学的一个高中的一个语文老师，
哦，
然后还是他们市的一个学科带头人。
哇，那你算是怎么说你怎么说劝人从良了，没有走上那个危险的文学道路。
对。但是他也成就了我，觉得他也成就了我。不是说他出不出版的问题，而是说我假如真的把那些东西删掉了，我其实而且后面你会忘掉你写的那些东西，你其实我觉得整个青春时期不完整了。就我当我跟这些作品在相逢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喜悦的，我就觉得这个才完整，这就是我呀，这就是我的青春啊。虽然他有幼稚的地方，不成熟的地方。
就是说你在青春的某个片段其实也是想抹掉他的，所以我有很多人有这种感觉，就是回头看可能那都是黄金时代，但是在那个黄金时代的当下，你只是痛恨为什么没有钱交暖气费，或者就是为什么我要再忍受这些。
然后我去看他，去看他呢，他们那个他就说让我去班上，他带他的班上给那
同学们
讲几句话，
嗯，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的怕他们去仰视一个作家，然后我假如是他用这种仰视态度看你，其实你讲几句话你就会现出原形，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也是一种小型的灾难吧，或者一个东西破灭了，所以我上来就跟他讲，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就是作家是可以很普通的，就是假如一个普通人不能成为作家的话，那对这个普通人来说是他其实是一种打击，我就是想成为作家，或者我就是想写作，但是我又很普通，我怎么办呀，是吧？难道你先让我变得不普通吗？
因为我觉得作家跟名人他本身是两个，就是他是两个赛道的事，
对，两个赛道的事，
他有的时候他会暂时的交叉，但是往往我觉得他会产生一些灾难性后果，
对，然后我就怕他们里面刚好有人想写作，然后就发现作家原来是就是一个凡人，可能也是一个小型的灾难在他的内心世界里，所以我特别就特别想讲那个事情，就是说我要给他强调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这不妨碍你写作，你可以就是把你的普通写出来，就是完整的表达自我，就你的作品就是成立的，对，我就当时就主要是讲了这个，我就没讲别的。
但我很怀疑的一件事就是现在的这个同学们还钟情于文学吗？文学还是他们的这个精神力量吗？
嗯、也有的，因为首先，我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可能更容易喜欢文学，因为他能接触到的更方便，
对，看到的书更多，
对，看到书更多，他能接触到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我的同学，其实他会去灌输这个东西，包括一些真正我们认为好的一些文学作品啊，而不是说教科书上规定的那些东西，他会在他们学校办一个文学社，每年他都，每一届他都要去，就是毕业的时候，高三毕业的时候，他都要跟这些孩子们去进行一次很深入的聊天，就是讨论文学。我还参过他们的 Q 那个谈聊天记录，他、因为他们在 QQ 上聊的嘛，真的比我们那时候高中的时候，我也是在高中喜欢文学的，就比我们那时候真的不知道
要深是吗？
要成熟多少个档次，
哦，
所以就是还是我觉得还是很欣慰吧，就是说在就比如说在老师的教师的队伍也有人这样去普及，哦，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好的文学。
就是像你说的，就是你坚守一个普通人的一个本位，就是比较其实很自然的状态，就不要成为名人。但因为另一种姿态就是把这个东西给神圣化，就是说类似于什么文学能够拯救你的灵魂，对吧？哲学可以启迪你的人生，我觉得也挺可怕的，就是其实
对，所以就是
这就是成功学逻辑，就是我给你卖一个灵丹妙药，对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这作家本身这个被神圣化的人本人，他一定要有勇气说我不知道，就是别人问你一个什么问题，你不知道的你就说我不知道，这个是很我觉得是很难能可贵的吧，但是也是他的责任，你不能说你啥都知道，
刚才我们在聊的说这个对青年的对青春的某种就是追怀，你觉得你现在不再青春了吗？
我应该是不再青春几年了吧，有几年了
有没有那种瞬间让你觉得哇，其实我已经年纪挺大了，我应该比你小十岁，
我八二年的
啊，我比你小十来岁，小一轮吧，大概。然后我有点那个所谓三十岁的焦虑，来自于体检的时候
啊。
然后我就突然看到那个就是病历本上写的那个年龄的时候，然后加上你体检肯定是因为你不舒服嘛，比如说我当时是肠胃不好，我当时就忍着疼痛在那个病房外面等，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病历，我瞬间就觉得我靠，这个太沉重了。对，就是因为你以前就不会有这种关于自己身体方面任何担忧，你觉得你的胃是铁做的，你觉得自己晚上不睡觉，第二天可以活蹦乱跳，但突然有一天发现你不能了，就是他那个身体机能的天然的衰退和变化，就提醒着你自己要调整你的心态，否则你就会被你自己很作死，所以对你来讲有这种
对，就中年开始养生嘛，这是很正常。我现在就是一个养生的节奏吧，就包括烟也抽的少，其实也戒过，但是又抽了，但是抽了少，控制量，酒就基本不喝吧，其实我本来也没多爱喝酒了，但是以前夏天的时候还是冰啤酒还是喜欢喝吧，但现在也会控制，早睡早起，然后
这些都发生在什么时候？
就这两年，这几年，包括我生病之后啊，包括之前有体检报告提醒你要注意哪些方面的时候，我就非常听话，就是我感觉，但以前我不会把这种放心，但是现在我会非常的听话，包括我跟陈立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这道理我应该跟他，跟他喝几杯啊，但我很克制，
喝个通宵，
我不喝酒，对，
因
为我们是一见如故的那种感觉，就是其实是很想。就是有点微醺的感觉嘛，但是我真的一滴酒都没喝，就那个时候是正好医生跟你讲的，就不要喝酒的时候，就非常听话， 嗯，就而且我觉得就和现在很怕死，你知道吗？
嗯，惜命，对
对，很惜命。就年轻的时候你是
绝对不会想这些东西，
不会想，就是还有什么？但是锻炼身体这个我是做不到，我觉得做运动很乏味。
嗯。
啊，对，包括不吃辛辣，我现在基本上不会吃什么辣的东西。
嗯，包括什么记忆力啊，或者说那种对于、
哦、那个就很正常。我刚才就是经常说的是的，都不知道要讲什么。包括很多作家的人名啊，记不住了。
那以前写东西，就是它有一种、怎么说，激情使然吗？现在你写的会更慢了，还是会？
对，我觉得以前。对，激情使然，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以前的作品都是一口气写完的、
嗯、
或者是说不是一口气的话也是写，比如说我写了一半我开始有点怀疑，自我怀疑，那我就把它放着，中间我就不会去想它、
嗯、
那么等过了一两个月我再拿出来，哎，只要觉得可以我就又一口气把它写完。
嗯，
就是它基本上是连贯的。
嗯，
它不是，它就是一种成长，它是自然、
嗯、
就像一个树苗一样。
嗯，
你肯定只能先长它的根，再长它的茎，再长枝叶，就是这么一个自然的成长过程、
嗯、
但现在的写作就更像一种电影的剪辑，你知道吧？
嗯，就是对，磨磨唧唧，断断续续。
对，一个是磨磨唧唧，断断续续，另外一个是你会把你写好的东西这里挪到那里，那里挪到这里，有时把这一段放在前面、
嗯、
把它，然后甚至会去自己日记里找点东西来填进去、
嗯、
就是这种状态、
嗯、
它不是一个成长的、一个生长的状态、
嗯、
它就是一个加工的状态，一个手艺活一样、
嗯、这样你觉得没那么爽了。
对，我就是我一直很反对把写作当作一个手艺、
嗯、
或者看作一个手艺活，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嗯、
但是你看我们听到的那种所谓的、
嗯
成熟作家吧、
嗯、
或者说名人们，作家名人们都会说，但我不知道，我没有揣测过他们的心理，就他们都会强调写作是门手艺、
嗯、对，
一定要有一个好屁股就坐得住，然后每天就在那儿硬输出、
啊、
然后靠这个就磨出、啊、就通过匠人精神打磨出好作品。当然我觉得、
哎、
当然我就是觉得作为一个读者，我觉得无聊之处就在于其实他们的精力不足以支撑他们的表达。
嗯，
他们其实可能写过很好的东西，
嗯，
很真挚的东西，但是后面就是技巧太多，
对，
情感真情太少，
对，
嗯，
是的，
就看了就寡然无味。就是某某大作家又出新作品了、
嗯、
啊，他还有什么可写的？他怎么又出书了？啊、
嗯，
我经常有这种感觉，我就不看了。嗯，
是的，因为他们的东西它不是生长出来的，我觉得。就包括很多虚构啊，所谓的虚构，就我感觉都是瞎编出来的，那有时候那种感觉，因为他没经历过那个东西，他对他，嗯，
对啊，因为他们的生活已经养尊处优了，都是挂着各种领导，然后去采风，
对，
去出席各种活动，
是的，
对，他们离他们最初的起点其实都挺远的，
对，我觉得他们应该可以写一下他们就是。这种落差吧，失落吧，就是他们离他们的少年，
嗯，
青春，
可以叫阳痿文学。
对，就是他可以写一下阳痿的感受，我阳痿的，然后我真实感受是什么的。
那也挺猛的，对。
就那个会挺
好，那个东西挺好。
对，但是就他不会承认自己阳痿的。
是。你要怎么处理这个，就青春记忆的这个跟你写作的关系？比如说，你也不能老写他呀，因为。你觉得你挖掘殆尽了吗？
应该没有，我都没有怎么写我的童年时期。
嗯，往更
少年
往远古。
我其实我真的我觉得就是你一辈子写这个这没什么问题。他对。
普鲁斯特不也就一直就写那段。
对，而且很多很多就是他。题材同质化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问题是你要让它的文本是一个丰富的，或者是一个有变化的，各种语言上手法上，就是你这个文学不是像那个狗撒尿一样，这个树、这个 占个地盘，那棵树也占个地盘，就是 我这个题材我写过了，那个题材我写过了，我你看我写的题材多丰富。
哎呦不行，我觉得你这个太
你
这个就差点名道姓了。
你可以在一个题材上不断的深入啊，
嗯嗯，
或者是不断的丰富它也可以啊，你不能深入你就可以丰富它，
嗯，
我觉得都没问题。嗯，就是现在会对文学有太多的一个，好像大家都应该套路来，
嗯，
你为什么写十年前的事情？我操，我才十年前啊，
嗯，
是吧？我还没写一百年前的事情呢，
嗯，
就你为什么不写当下？就，嗯，这个，我觉得这能成为问题吗？我觉得这个是不成问题的。
就是说，一个人决定要写什么，嗯，这件事儿，其实都不用跟别人解释，嗯，
对，
都非常个人化，
嗯，对对对，
嗯。但一般这个你知道，我以前做文化记者，我就觉得我操太无聊了。你上来就要问一个人，你为什么要写这个呀？你为什么要拍这个呀？那么人家都拍出来了，你还问个屁啊？对，就是他要是否定这个问题，他就不会出现在这儿了。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包括学术研究也好，或者任何形式的创作，包括这种虚构的，它都有一个。因为你这个同时是一个作品也是一个商品，
嗯，
所以它就有一种好像要赶时髦赶时尚的感觉，
嗯，对，
就比如说哎，市面上 ABCD 类型都有了，我做个 E，
嗯，
或者说我现在知道什么什么火，我可能就把什么东西杂糅一下，
嗯，
出个东西，其实就是看的多了就觉得这挺没劲的，就好像说你这个换个颜色换汤不换药，然后出一个新的 SKU 的感觉，
嗯，对，就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文学完全成为一种消费，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反正我挺不喜欢这样子的，嗯，就我的阅读来说，我是从来没有说去消费某个作品，
嗯，
而是说我就是你对那个作家感兴趣，
嗯，
你是对他的精神世界感兴趣，你想知道这个作者的精神世界有多丰富，
嗯，
或者有多独特，他的甚至有多变态都可以，
嗯，
就是你就是想通过他的作品跟这个作者进行一个交流，
嗯
嗯，而不是说我在这个书里我去找我预设的东西，
嗯，
找我想要的东西，这
我就感觉好像现在这个出一个书好像就被包装成一个灵丹妙药。
嗯，
就尤其是在腰封上会写很多这样的，就是读了这本书你就会咋咋咋那种，给读者一种，
非得这样才能卖出去吗？就是读者对这种另外一个人，就是作家嘛，作家对他说是另外一个人，对于另外一个人的精神层面完全不感兴趣。
嗯，
他只想一个只想找我要的东西，对我有用的东西。
嗯嗯，
另外一个猎奇，或者是说能够引起话题的东西，
嗯，就要么是他那个自我意识没有那么强健，他就看看什么塞过来就看什么，要么就是太过强健，
嗯，
就是我认为我很重要，
嗯，
然后就所有东西都是要构建那个，我现在就因为我经常说到这个出版社给我寄的各种各样的书，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其实做那个读书 UP 主什么读书博主也挺无聊的，因为。你要怎么说呢？就是你说你读了这个书，你很喜欢，
嗯，
那你又不说你为什么喜欢，其实对谁也没有帮助，
嗯。
那如果你说你为什么喜欢，你就感觉你就加入了这个卖大力丸的一个环节，就所有的标题，包括所有的这个什么书评也好，都全都是效果论，
嗯。
你看这个最差的就是像这个什么小红书、抖音上那种，就说这个书很好哭，
嗯，
只要说这个书非常非常感人，哇操，那一定是卖的非常好，
嗯。
然后或者要不然就是那种典型的，就是叉叉叉。他读了叉叉叉，就是其实是一种模仿嘛，对，就是跟那个明星代言一样，就我觉得这好像不是我们最早跟这个书发生关系的那种初心吧。对，其实你最早碰到一个书就是你可能特别特别的闲或者特别特别的无聊，特别特别的困顿吧，然后你在什么图书馆或者是一个旧书摊，或者你什么你外公的某个书箱那个箱子底下发现了一个东西，然后拿那个解闷儿，然后慢慢的你就越来越找更有意思的东西解闷儿，然后就这样发现了一个很好的爱好，那个比较自然。
对对对，
嗯，
我也是这么觉得。嗯，就是我觉得一直觉得就是共鸣为什么没那么重要，就是因为你跟读者发生共鸣 说明那个东西它已经在读者的心里了。
嗯，
对，你只是去触动了他。
嗯，
但是我更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说，是给他一个新的东西。
嗯，
他没有的东西，打开一个新的盒子或者一个新的世界。
嗯，
啊，原来可以这样子，原来可以这样去看这个世界，原来还有这么独特的心灵。
嗯，
我觉得这个对读者来说，对理想的读者来说，他是，最好的一个阅读效果吧。
对，我觉得有这种、
嗯、
有这种需求和习惯的人啊，不一定是个读者、
嗯、
可能他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嗯、
他是做个任何的工作他都可能找到那个滋味的一个人、
嗯、
那其实读书就是一个非常便宜非常非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这一本书便宜到我觉得不能再便宜、
嗯、
不能再划算了。
就我最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民国时期的作家，
嗯，
叫柔石，
嗯，
就是鲁迅在那个《未忘却的纪念》里吧，那个提到的里面有五个烈士嘛。
对，他具有姓名，但是大家都不太清楚他到底写了什么。
对，柔石的作品，我应该是从去年开始读的，我觉得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
嗯
嗯。他不是说写的有多好，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属于那种独特的心灵吧，就所谓的独特的心灵。嗯，就我们有时候会把作者拿到一个赛道上去赛跑，像赛马一样，我觉得挺无聊的。就是你喜欢那个作者，你一定会认为他写的最好的。
嗯，
但是柔石肯定不是写的最好的。
嗯，
但是我觉得他在民国作家里面是最能够让我看到他心里在想什么的一个作家。
嗯，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贵的是他也有足够的艺术自觉。
嗯，
他几个短篇我很喜欢，一个叫无聊的谈话。嗯，就是他基本上没写什么故事，只写一个老师跟他的学生然后在他自己的房间里躺在竹床上发生的一些对话。就真的挺无聊的，但是我觉得柔石是最能写出那个时代的那些人的。
嗯，
可能在别的作家来写他是一种苦闷，但在柔石的笔下他就是一种无聊，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就是那种无聊的感觉。嗯，然后他的日记，我看他的日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写的有点像卡夫卡的日记。
嗯，
很多时候他经常在问人是什么，就是他那这是他幼稚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说他搞不清楚人是什么东西。
嗯
啊，经常在日记里问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造物吧。而且他能够去颠覆我们对一个左翼作家的一种想象。
嗯，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我觉得。
对，而且他就活了，他应该是很早就去世了。
对，他是被害的嘛。
对，
他是被害了，
就是真的青春永远。
29岁，
就是他就是没有中年，一个只有
对对对，
哎，
对，他刚好是一个青春。
因为你说的这个卡夫卡活到41岁是吧？算是勉强不算中年人。那个兰波不是26岁就挂了，就是。
对，我喜欢的好像都是这种啊。
对，你不想经历那个中年的苦痛，就是只能有这样悲壮烈的一个告别。
嗯，对，你不是，我还没意识到柔石也是一个搞事的人，就是那刚好也是一个永远的青年。
嗯，
那你说这个我还想说一个人，就是雷锋。因为我现在在长沙住的地方叫万城区，他其实就是雷锋的家乡。
嗯，
其实我经常想雷锋这个人物啊，
嗯，
就也有不可思议的地方吧，也有不甚真实的一面，但是他又有，对我来说他又有突然在某个点上给你产生一种奇妙的联系，比如说我居然就住到了他家乡去。
嗯，
然后每次进长沙都会看到他巨大的那个雕像在那个路边，
嗯，
突然冒出来，有点合人。
嗯，
然后他居然也写小说。
嗯，
对，他写过几篇小说发表在当时的那种报纸上还是什么。然后他写日记肯定是大家都知道的了，然后刚好我也喜欢写日记。然后他还是，其实最早让我对雷锋产生兴趣的就是说，他说过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嘛，他就说他每次做了好事别人感谢他，他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嗯，
然后我后来发现这是我应该做的，就是一个很不简单的话，就是 他从来不说这是我想做的，这是我感兴趣的，
嗯，
他只是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嗯，
就这也是种命运，就是你应该去做什么。所以我其实我是到长沙来之后，我才就是一直在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嗯，
就没有少年青春期的那种任性的，就是脑子想干啥就干啥，
嗯，
就多少要担起点世俗意义上的责任，
嗯，
是吧？就是包括我很多该妥协的地方也妥协了，所以我有一天突然想到雷锋说我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就觉得有一种泪流满面的感觉，
嗯。
就是我现在做的不就是我应该去做的吗？
嗯，
你不老是你已经是为你想做的事情已经活了，
嗯，
前面的十几二十年了，就可能你确实应该接受自己的命运，做一点你应该去做的事情。对，
嗯，我觉得这个年代就大家还是曾经有过能做想做的事儿的机会。
嗯
嗯，对，就是如果只是上来就做应该做的，那就挺无趣的嘛。
对，对，所以就
可是问题是应该做的，他就是应该做的，他还是得回去做，只要人啊。
告诉大家，我的朋友要结婚啦，我打算拿王冠给他。亲爱的女友，说一年后再见。所有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所有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我在告诉大家。